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4月23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求主你圣灵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把自己的生命安排的有意义，让我们做一些荣耀主的事情，让我们所说的话也都能够荣耀主。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4月23日存心节启示录5章9节10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黑体字强调的是，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医务人员告诉院牧说，他这次的拜访任务将是艰巨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才刚经历了婴儿死产的痛苦。岳母到三楼时，看到一群人在走廊里笑，护理站的护士把房间号码告诉了他，他就穿过人群进入了一间黑漆漆的房间，房里只有一点从洗手间里透出来的微弱亮光。他能看到那位母亲躺在床上，她年轻而漂亮，金色的头发，眼睛里透着倦意。你好，我是这里的院牧。院牧轻松地打招呼，在这种时刻语言往往显得空洞。他眼里充满了绝望，显然他很痛苦，但又睡意朦胧，好像服了安眠药似的。他抱着那个死婴，在院牧还没来得及开口之前，他已经把死婴交在他手上。小女孩是用白布包裹着的，小脸看上去还很生动，身体也很柔软，看着他人们都会以为他只是睡着了。那位父亲蜷缩在椅子上，眼睛望着窗外，他处在失神状态中，还不能和任何人交谈，完全没有注意到岳母的到来。那位母亲的身边是外婆，不停着呜咽着。岳母站在那里，抱着动也不动的小女孩。帮助我主，帮助我，他默默地祷告，轻轻地摇着这对年轻夫妇失落的梦。他估计他们的家里一定有一间装饰漂亮的婴儿室，等着他永远不会去住的小孩搬进去。有多少次他和丈夫兴高采烈地谈论他们的新生儿，有多少礼物祝福计划和梦想他们曾共同期待过。当他将他们领到我们父面前的时候，岳母无法隐藏他的眼泪。他将婴儿递给那位母亲时，他告诉他们，如果需要的话，他将继续待在那里。在走廊里，有人在庆祝他们新生儿诞生，于是他悄悄地走过去，请他们出去礼貌，请他们出于礼貌稍微小声些。这群人很快就安静下来了，因为知道了那位母亲的痛。这个死婴的父母都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让他活过来，如果能救活他们的女儿，他们或许都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那就是耶稣所做的，他不愿看到我们死，因此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他可以有两个选择，没有我们的永生，或为救我们而放弃永生。耶稣不能没有我们，你和我而继续活下去，他就是如此爱我们。弟兄姐妹，这篇非常令人感动哈，就是在我们，不光是在我们教会的医院吧，其实在很多医院，大概在美国的只要是私立医院吧，尤其是教会医院哈，他都会有医院的牧师。医院的牧师呢，他主要就是去探望病人，然后在病人需要的时候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做开导。 那么像这个医院哈，这个院母他面临的这个任务就比较艰巨，因为这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期待了那么久哈，十月怀胎，结果最后生下来的是一个死婴哈。就当人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哈，就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人身上。当然遇到苦难哈，苦难其实它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它就是罪恶的一个地方，有罪恶就必定有苦难，必定有生老病死哈，这就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命运。但是呢，就是话虽这么说，但是当我们真正各自都遇到，像这对年轻夫妇他遇到婴儿死亡哈，他们的女儿死了，然后像我们当中也有的弟兄姐妹年纪轻轻就患癌症或者患了绝症哈，真正当这些事临到我们的时候，你就那么一句，就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就是会遭遇苦难，就这么一句话是很难让人得到任何安慰的。好，但是他的确又是这么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当我们自己面临困难，当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所爱的人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意识到一个客观事实哈，就是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地球上它的主旋律就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它就是主旋律就是罪恶，就是痛苦的。那么每当我们看到有痛苦，或者自己遭遇痛苦，遭遇不安，遭遇恐惧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盼望主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添加。那么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哈，那有一点啊，我觉得蒋宝林老师在这一篇当中他所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正如像这个死婴的这个父母一样，他们也愿意不顾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都愿意换的这个小女孩，让她能够活下来，这个婴孩哈活下来。那其实主耶稣天父上帝他们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完全可以忽略我们地球上的生灵，可以忽略我们啊，就是地球在整个宇宙当中，包括整个银河系，银河系在整个宇宙当中都是微不足道的，然后太阳系在银河系当中又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系，然后地球在整个太阳系当中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然后人在整个地球当中又是何尝又不是一个真的是一粒灰尘，但是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方，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遥远我们渺小而抛弃我们，他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他甚至变成人啊，变成这个渺小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向我们表示他爱我们，就是在永恒的岁月当中，上帝造了我们，他就希望我们陪伴他一生一世啊，陪伴他在永恒的岁月当中，在永恒的岁月当中没有我们他照样可以幸福快乐，但是他就告诉我们他希望有我们与他同在，他就会更加幸福快乐，所以他愿意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而当耶稣基督成为人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其实是第一个亚当，跟亚当一样的，而且还比亚当的环境更恶劣，因为那是经历过人类将近六千年的这种犯罪堕落，而且撒旦的攻击更加激烈。那么耶稣面临一个危险，其实跟亚当的危险是一样的，就是他也有可能犯罪，因为他有选择，就是任何一个有自由意志有选择权利的一个生灵，他都存在两种选择，一个选择就是选择顺服主，一个选择就是选择顺从撒旦，所以当耶稣基督成为人形到地上来的时候，他面临非常艰巨的一个考验，但是即便是冒这样的危险，就是他成为人，他万一一时软弱，他没有经得住撒旦的试炼，最终他自己也堕落，因为他是人，他在人的这个拘禁当中，虽然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但他在地上他不能用自己的神性来解救自己，所以撒旦也看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撒旦的活动相当疯狂，你就看到耶稣走到哪里都是赶鬼，治病赶鬼，邪灵特别猖狂，在耶稣基督在世的那几年，特别是他工作的那几年，因为撒旦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但是耶稣却因着他跟神的联络，他这种警醒祷告一晚上一晚上的祷告，然后他就对人的大爱，他最终他是 抵挡试探到流血的地步，特别是在最后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的汗珠如血点一样的滴下来。所以蒋宝林老师说，他不愿看到我们死，他因此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他可以有两个选择，没有我们的永生，或为救我们而放弃永生。耶稣不能没有我们，不能没有你和我而继续活下去，他就是如此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可能面临很多实际的困难，你我们都面临实际的困难。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就会有实际的困难，我们就会有各种需求，然后这些需求也不一定就能够都满足我们。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种匮乏，不管是精神上的匮乏，还是物质上的匮乏，还是我们面临环境的这样的熬炼的时候，人际关系的这些摧残，如此这些我们都要想到主耶稣爱我们。好，我们在世界上是短暂的，所以愿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爱而活下去，而且平安的活着，不抱怨。因为我自己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也知道我们一旦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甚至是艰难的事情，我们就会抱怨，像我也免不了抱怨的，我也会抱怨。我经常，像昨天我还在跟儿子说，我说我真想不通上帝到底怎么回事，我说我要求死吧，他不让我死，我说那你不让我死，你让我好好过着，不要让我看到很多不好的恶事哈。他又让我看到，而且我说很多时候人在遭遇一些恶事的时候，其实上帝也在，我说他都不见义勇为。他还跟我们说，人被拖到死地，你不能袖手旁观。我说，但是很多人他们被拖到死地，上帝为什么就袖手旁观？像这些话，我真的不止一次都这么说过。昨天因为我儿子来了，跟他聊天，我们几个，我又这样说。但我知道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就说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是不理解神，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自己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就会有一些抱怨。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可能随着我们对主的认识加深，随着我们对于主的爱我们更加去体会，我们就能够明白主爱我们的心，然后我们抱怨就会少了。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那个蒋宝林老师他是怎么向耶稣基督祷告，在这一篇当中他说，主啊，感谢你如此爱我，为我而死，我想要在今天在我的生活中完全感受到那场牺牲的一切功效。阿们。